满宠奉命助曹仁。魏王曹操让满宠啊到樊城来助曹仁一臂之力，给他做个参谋官，让曹仁好兵发荆州去战关羽啊。满宠来了跟曹仁这么一说，曹仁半天没说话，怎么回事呢？他心里在想啊，哎呀，我的魏王啊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让我去战关羽去荆州，我取得下来吗？我根本打不过关羽呀、啊！叫我曹仁，曹毅也不行，哪儿找曹毅去？河北大将颜良、文丑怎么样？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来，就让关羽给杀了。哎呀，我的魏王千岁，您这怎么了？哎，满宠这么一看，我把魏王的意图都给他传达完了，这位曹仁将军怎么没反应啊？瞪着俩大眼睛坐在我面前这儿瞪着，他琢磨什么呢？啊，曹仁将军，您听明白了吗？满先生，我听明白了。哎，满先生，你说这荆州咱们取得过来吗？哦，满宠就明白了。我说半天曹仁没说话呢，他唯恐不是关羽的对手，他在想这个事儿。哎，我说曹仁将军，实话跟您说吧，关羽并非是其他将官所能相比的人呐、啊，那是一位文武全才的大将，智勇双全，此人不好取呀、啊。哎，您说这话一点不假，所以说咱们进不进兵啊？咱不进兵吧，魏王有令，谁敢抗令不遵呢？进兵，进兵能行吗？这要取不了荆州，再碰一鼻子灰，这我拿什么脸见人呢？就在这时，探报前来禀报说，关羽呀、啊，由荆州发来了人马来攻取樊城。啊！曹仁一听，用手一扶帅案，站起来了。怎么着？他来了？还这倒好，甭打人家，人家打来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曹仁下意识的传了一道令：四门紧闭，免战高悬，以守为上，不战。曹仁的令刚一出口，在阶下怒恼了两员大将。
且慢，
且慢！
一下子就把传令官给拦住了。这两个人走上帅堂，插手施礼呀、啊。将军不能这么下令啊！这要传扬出去，让人家关羽知道喽，人家还不得笑掉了大牙呀？笑我樊城没有能人呢、啊，让关羽吓成这样，咱们不是要取荆州吗？还没等咱们出兵，他已经送上门来了，这多好啊，踏破铁鞋无觅处啊。您不必高悬免战，我们两个人愿讨令出征，生擒关羽。呵，曹仁上下一打量，这二位是自己手下得意的偏将翟元和夏侯淳。哎呀呀，曹仁心说，二位没喝多吧？是不是说的醉话呀？就你们俩人要生擒关羽，你们能在关羽马前走上三个回合吗？你们的精神十分可嘉，可精神再可嘉，那青龙刀可不客气啊。曹仁这话不能说呀，他一想，手下的副将都这么英勇，我这个为主帅的就别这么忐忑不安了。嘿嘿，你们这是逼着我出去会关羽呀、啊、现在只好如此，那就把刚才的那令箭收回，整顿军马出樊城迎敌关羽。这真是硬着头皮打呀。 关公真来了，那还开玩笑，怎么来的呢？奉汉中王刘备之命来取樊城。咱们光说江东的孙权和这许都的曹操了，刘备一进汉中王，把这二位紧张的够呛，还把那曹操气了个半死儿。光提这两处了，就没说汉中王刘备。刘备呢，自从在绵阳进汉中王之后，他封魏延呢为这个汉中太守，是总理军政大事。把魏延安顿好了，刘备啊就领着文武回了成都了。回到成都去，第一件事就是建造宫廷修馆舍呀。现在地位变了，汉中王了，没地儿哪能行啊。一方面修这个宫廷馆舍，另一方面是广积粮草，多造军器，准备是进发中原呢。不是光为了在这两川和汉中这守着，还得取许都得江东呢，好一统天下呀。成都军民上上下下是一片红火，热气腾腾啊。恰恰就在这时啊，探报来了，说是曹操接连江东的孙权要发兵取荆州。刘备吓了一跳，刘备整天提心吊胆的就是这荆州，他确实放不下心来。现在一听说怎么着，哦，孙权和曹操勾结到一处了，哈哈，好你个孙权，你是个有始无终的人，当初是我们孙刘两家联合破曹，才在赤壁杀败了曹操啊，现在你直蒙约于不顾啊，现在跟我反目了，怪不得呢。我领兵进西川的时候，你悄悄的派人把夫人孙尚香给娶回江东去了，原来你心怀叵测，你就是要跟我刘备是绝亲绝义，现在真面目露出来了，哦，你和曹操勾结一起要取我的荆州，哼，妄想，我还正想得你的江东呢。刘备赶忙把诸葛亮给请来了，军师您看这事情怎么办吧，咱们荆州危急呀。军师啊，早已成竹在胸了，主公不必着急，亮已料到曹操必有此一招啊，你看看军师嘛，怎么办呢？现在只好传令，让关羽关云长领兵去征讨樊城啊。啊，刘备一愣啊，军师，人家可要取咱们的荆州，咱们怎么能够派我二弟关羽去攻打樊城呢？诸葛亮一听，主公，这正是为了保咱们的荆襄啊，如果二军侯领兵一打樊城，大败曹仁，这一下子就把江东和许都都给震慑住了。按现在的话来说，叫先发制人呢，给他来个迎头痛击。哦，刘备这才明白，军师高见呐，那赶快传令吧，不能光传将令，怎么呢？您还得把加封二军侯为五虎上将之首，这个官告给送了去。那时候叫官告，现在叫委任状，就是把这委任状啊得送到荆州去。借着送官告这时候，就跟关云长把这事儿一说就行了。刘备一听，妙计妙计呀，派谁去呢？派前司马费诗。费师领命辞别汉中王，离开成都，带领500军校直奔荆州而来呀。干嘛带那么些人呢？500军校不多，光东西多少，好几大车呀。汉中王赏赐荆州文武的东西，黄金蜀锦，可不是好几大车吗？费师啊饥餐渴饮，小行夜宿， 来到了荆州，早有探视马报进了帅府啊。关羽是出郭相迎，亲自接到城外来了。费师啊是久仰关羽的大名，不过没见过面，今日一见呢，哎呀，费师点了点头，他暗挑大指赞美关羽呀、啊，真是堂堂一表的人才，威风凛凛的上将，相貌出众，与众不同，蚕眉凤目，面如重枣，五柳长髯，好威风。两个人一见面寒暄几句，手挽着手到帅府，关羽摆酒款待费师先生。这位费师啊，并没有一见面就宣读官告，没提，光是跟关羽呀、啊、这么闲谈。关羽呢也想详细打听打听，说我家兄长在绵阳称王的这个经过。费师啊就给关公介绍了一番，说了说那场面如何之大，军民如何之巧悦，就是高兴呗。关羽听着也是喜出望外啊，说着说着就提到这封赏了，就说到这五虎大将，说汉中王啊封了五虎将。说到这儿，费师啊给关羽道喜，因为关羽将军您是五虎大将之首啊，第一位。哦，关公手捻长髯，巍然一笑，谢过大夫。费大夫，不知我家兄长所封这五虎将都是哪几位将军呢？哦，云长将军，五虎大将就是那关张赵马黄啊。二军侯，您就是五虎将之首啊，还有就是张飞、赵云、马超、黄忠。哦，关公听着这会儿，唰，把长髯一拢，把眼睛瞪起来了。嗯，费师觉得奇怪，二军侯，您怎么不高兴了？哎呀，关公摆了摆手，费大夫有所不知啊，我家兄长封的不对。为什么呢？说关张赵马这还可以，因为张飞那是我家兄弟，赵云呢随我家兄长多年，对我兄长是耿耿忠心，在长坂坡前为救幼主，他舍死忘生，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了一个七进七出，那也是我的兄弟。马超呢世代三英，是大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，可以为五虎将。黄忠是干什么的？他根本就不配。请费大夫回到成都，对我家兄长汉中王去讲，说我关羽绝不与老卒黄忠为伍。他不是就是我战长沙收的那员降将吗？我关羽绝不能和他相提并论。关公说到这儿，把酒杯这么一推，又有点生气了，这酒喝不下去了。哎呀，旁边站着的关平啊有点着急了，心里说，父亲，您跟人家费师大夫说话您可得客气点儿，这不是江东的诸葛瑾先生，看您怎么又火了。关平赶忙过来打圆场，他怕费师多想。人家费师先生笑了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君侯，你此言差矣，你说的不对，君侯怎么能这么想？当年高祖刘邦创基立业，跟他一起同甘共苦的有两位老臣，就是那萧何与曹参呐、啊。 称得起是高祖的左膀右臂。可是后来高祖收下了楚之王将韩信。怎么叫王将？因为楚霸王不要他，韩信在楚霸王那儿不过是帐下的个知己郎官而已。他弃了霸王，来到汉刘邦这儿，刘邦拜他为三齐王，天下都着讨啊，兵马大元帅。他的职位是高于萧曹二位老臣呐、啊，人家萧何曹参根本没有半句怨言呐、啊，因为人家萧何和曹参呢、啊、是跟随汉高祖创基立业的。将军您呢？您是汉中王的兄弟呀、啊，汉中王就是将军，将军就是汉中王，岂能与他人相等呢？将军与我家主公桃园结义，情同手足啊！将军深受汉中王之厚恩，当与同修齐，共祸福，怎么能以官职高低而论？呀！几句话说的关羽机灵打了个冷战呢、啊，他起身离席，给费师深施一礼呀、啊。多谢先生指教，官谋不明，己误大事。要不是您这番话呀，忠心相劝，差点把大事耽误了。我错了，这就是关羽的可贵之处啊！知道错了，自己就勇于承认。骄傲归于骄傲啊，总的还是顾大局，识整体呀、啊。关羽是后代费师，费先生对关羽也更加敬重了。费师一看是火候了，这才宣读告命，拿出来这么一念，荆州文武是各有封赏啊。封赏完毕，费师这才传诸葛先生的将令，让关云长领人马去取樊城。关公当时啊拜了印绶，是领令而行，立刻派糜芳和傅士仁为先锋，带兵三万攻取樊城。今天晚上暂时把人马先屯扎于城外，明日一早起兵。安排完了，晚上关云长陪着费师先生饮酒谈心。天都到了二更了，酒也喝完了，眼看就要安歇了。恰恰就在这时，忽听这城外人声鼎沸，哎呦，乱起来了！哇，有人跑到院子里举目这么一看，城外屯兵大营中是火光冲天，紧跟着传来一阵炮火轰鸣之声，呜咚哒，哇！震的这房瓦哗哗直响啊！这时候跑进一个探报来，跪倒在关羽的面前，禀君侯，大事不好了，可能有人来偷营劫寨，一代怎讲？关羽气得七窍生烟了，好大胆子，吃了熊心，吞了豹胆了。敢跑到我眼皮子底下来偷营劫寨，抬刀备马。当时把青龙偃月刀抬过来，关云长顶盔冠甲罩袍束带，提刀上马，领人杀出城外，来到大营，一边救火一边找这偷营劫寨的敌军。没有一打听怎么回事，感情这糜芳和傅士仁呢、啊、二位在中军大帐喝多了，疏忽大意，营中走水呀、啊，走水就是失火了，自己找起来的，哪有什么敌军劫寨呀、啊？把这糜芳和傅士仁都给烧懵了，两个人头发也打了卷了，袍子也着了，靴子也烧成大窟窿了。你瞧那相，幸亏关公带着人出城来了， 把这火给救灭了，不然呢、啊、就这一烧寸草都甭想留下。就这个旌旗帐篷锣鼓刀枪损失无数，可把关公给气坏。当时升帐传糜芳副使人帐中回话，这俩人战战兢兢的就来了，互相看了看，你瞧这模样跟落汤鸡似的，俩人往那儿一站，双双的给关公十礼，十礼请罪。关云长上下打量了打量他们，哼，未曾出兵折我锐气，你们身为先锋官的，那是主帅的左膀右臂呀、啊。封山开路，遇水叠桥，今儿晚上让你们屯扎军马于城外，明日就要起兵攻樊城了。你们半夜了，不说查营查哨，训练士卒，没事儿你们坐在大帐里喝酒，喝点酩酊大醉，真是岂有此理呀、啊！吩咐把他们的先锋印摘下，推出帅府斩首。
杀呀啊，触犯军规了，那还客气？
好多人过来讲情，关公是一概不准。关平站在旁边急得直搓手啊，怎么这不能杀呀？第一是初犯，再说这两个人是大意了，怎么能给斩首呢？尤其是这糜芳，那是汉中王的亲戚呢、啊、这可怎么办？关平一想，现在能说情的大概只有这位费诗先生，他冲着费诗先生一使眼色，那意思您给说句好话吧。费诗一看没办法，只好说两句吧。他挺身站起，给关公深施一礼：君侯未曾出兵，先斩大将，于军不利呀、啊。君侯看在费诗的面上，将二位将军饶恕了吧。这个，嘿嘿，关公为难了，不杀这俩人吧，难正军法呀。要杀这两个人，费诗的面子太难堪了，人家站起来说情了，这是由汉中王身边来的人呢、啊。无论如何还得把这面子给了人家，推了回来，把糜芳副使人推回来，这俩扑通一下跪下，跪倒称谢，谢君侯不斩之恩。哼，非是不杀汝等，是费司马说情，死罪免去，活罪难容，拉到帐下各责四十，一个人呢四十军棍，这通打呀，行刑的棍棒手啊也特别生气，你说你们这俩废物啊，二军侯对你们多好，让你们做马前先锋官，给你们多大的面子，你们可倒好啊，不知道在那好好的尽职尽责，没事坐在屋里喝酒打。哎呦，这行刑的棍棒手一生气可了不得，把这俩给打的皮开肉绽，死去活来，真打呀，那还开玩笑？您看那棍棒手啊，基本功都过硬着的呢，就拿那棍子和那板子打人呐、啊，两下子让你血就出来。要想不真打你，打的啪啪山响，一点不疼。那功夫怎么练的？据说是啊，拿那个板子和那棍子打那个千层底鞋，那鞋底子啪啪一下下去就给你揭下一层来，这是真打。要不真打呢，就把那豆腐放在那啪啪啪打着那豆腐特别那么响，可是那豆腐啊一点都不碎，您说这功夫硬不硬？今儿个打这俩可不是打豆腐，是打的鞋底子，呵，几下子把这俩就给打熟了，直喊救命，四十棍子打完了，这俩都快咽气了，昏过去了。那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弄烟先熏，像个蚊子似的，熏完了之后拿水喷，
这俩明白过来了，醒过来之后，别看一人挨了四十军棍，还得谢活命之恩呢。关公传令，让他们一旁站下，抬下去养伤。哪儿那事儿？旁边先站一会儿。哎呦，哪儿还站得住啊？这俩人呢，由四人扶着，站那直打晃，像那灯草人似的，风大点儿都能刮趴下，怪可怜的。谁可怜他呀？关公二次传令，这不是把糜芳和傅士仁的那先锋印给摘了吗？摘了你们想闲着也不行。哦，挨完了打找地方养伤去啊？没那事儿。关公带着人马去征樊城啊，也得有看家的呀。关公让糜芳守南郡，让傅士仁守公安。关公疏忽大意了，怎么呢？你把人家给责罚了一顿，而且打得这么重，这就不能再委以重任了。怎么能让他们分头据守南郡和公安呢？关公当时在气头上，军务又这么紧急，可能没多想啊。这两个人呐，糜芳和傅士仁是咬着牙满面羞惭的领了令。这咬着牙里边可有文章，一方面是打得疼，咬着牙忍着痛，另一方面是不是这里边对关公有恨怨成分呢？那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了。关公把这俩先锋给免了，得另派先锋啊。关羽呀，强压着心头的怒火，还得呢劝说让费师先生在这儿多住几日。费师一看呢，二军侯就要起兵了，我就不在这儿耽搁了，我跟您告辞，回成都回复主公，我得去交令去。关羽一看那就不能再挽留了，我还得求先生点事。什么事呢？关羽现在身边有一个人，请您把这个人呢带到成都面见我家兄长，请我家兄长对其封赏啊。谁呀？胡班。这胡班是谁呢？想当年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，不是中途遇过救吗？让一个老汉胡华给救了，就是胡华他那个儿子胡班呐，千里迢迢来到荆州投关羽来了，关羽就把他给收留下了，现在让费师先生把他带回成都。费师一听，我遵命，就把胡班带走了。关羽送走了费师之后，二次委派先锋官，派廖化为先锋，关平为副将，马良一击为参谋，关羽关云长亲自挂帅，领精兵三万，是兵发樊城。